很高兴又能够回到弟兄姐妹当中，跟大家一起来学习神的话语。刚刚我们读的这段圣经是记载在约翰福音第四章的最后一部分，耶稣行的一个神迹。中国人有一句成语说眼见为实，就是说你看见了你才会觉得这个是真实的。那实际上很多时候我们看不见的东西也是真实存在。那比如讲像细菌病毒我们都看不见，但是它都存在在空气当中。还有一些东西呢，我们不是用眼睛看的，我们是用感觉。像今天比较冷，对不对？我们是用皮肤去感觉，或者是热一点冷一点。还有一些东西是什么，像关系，这个人跟那个人的关系好不好。还有呢，就是我们对人的爱，或者是我们有的时候一件不顺利的时候心里面感到下沉悲伤，那这些东西你都看不见的，你只用什么，用感觉去体会。所以看不见的东西不一定不存在，那只是要用对的方法去感受。那像如果我们要看这个细菌病毒，我们一定要在用显微镜去观察这个微观世界。那如果我们要看到跟人之间的关系，那我们是用什么，用心灵去感受去体验。有一天有一个孩子，他的父亲就问他，他说你相信风存在吗？这个孩子是说相信。那父亲就接着问他，你看见过风吗？孩子说没有看见，但我感受它的力量，看到它摇动树枝和吹动树叶。我是从 Houston 来的，可能在 College Station 比较没有那个飓风的感觉，但是在 Houston 我们靠近海边，每一年夏天就是常常会遇到飓风。那飓风来的时候，像今年那个一个飓风就把整个电力的系统全部都 shut down。 所以风力是真实存在。那我们对神的信心呢也是这样，虽然我们看不见神，但是呢他的作为却是真实存在在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中。圣经里面有一句话，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叫人无可推诿。这是罗马书第一章二十节，这个保罗讲到我们看不见神，但是呢我们可以借着神所造的我们就能够晓得。那最简单的就是说，我们人是呼吸氧气，但是植物呢它是吸收二氧化碳，那我们呼出了二氧化碳变成植物的养料，植物呢释放的是氧气，所以这形成一个动态的一个平衡。那今天我们要来从约翰福音刚刚我们读的这个故事里面来学习一个真正的信心，它不是凭眼见，它是凭着对耶稣的话语的信靠。所以我们要一起来思想我们先来继续来看这个经文。耶稣又到了加利利的迦拿，就是他从前变水为酒的地方，有一个大臣，他的儿子在加百农患病，他听见耶稣从犹大到了加利利，就来见他，求他下去医治他的儿子，因为他的儿子快要死了。 那我们可以稍微想一下，你如果家中遇到这样一种情况，我们刚刚过去那个疫情哦，很多人一旦听到说你是 COVID-19 阳性的话，现在大家都无所谓了，刚开始的时候是如临大敌，差不多你得的是差不多等于是跟死亡挂钩的那种感觉。所以但是呢，这个大臣他的儿子生病很严重，那我们就问说这个大臣是谁，这个大臣呢他是在加利利当官的，那当时在加利利做王的是谁呢，就是那个西利安提帕，那西利安提帕是一个比较很粗暴的，你施洗约翰就是在他手上被砍头。那这位大臣他是在西律王手下做官的，那他在王宫里面任要职，他是不是犹太人呢？我们不是很清楚，圣经没有讲。那但是他对犹太人的文化一定是很熟悉的。那这位大臣他有钱有势，平时大部分都是人来求他，不会他去求人的。那现在他的儿子生病，我想他可以利用他的权力去请加利利最好的医生来为他儿子治病，但是这个孩子并没有好，反而什么更严重。所以这个时候他真的是走到人生的极大的困境，他没有办法，所以他想听到耶稣行神迹医治很多病人，所以又听到耶稣来到加利利的迦拿，所以这时候他想他要去找耶稣，他已经没有别的办法。那我们看一下哈，这个当时的这个加利利，刚刚地图，这个前面这个地图可以看，加利利，加百隆是在加利利海的旁边，那加利利呢，这个海是在海拔以下，大概海拔以下213公尺是比较低的，最低的，全世界最低的地方是哪里呢？就是死海。死海，然后再来就是加利利海。那迦拿在哪里呢？迦拿稍微往这个左边看哈，这个迦拿就是在往内地往上走。那这个大臣他要来到这个迦拿，我们看一下哈，这个地图，这个现在是用 Google 可以看到，它还有特别指定，就是说如果你用走路，你两个距离走路的话大概要7到8个小时，这个是现代这个路况，走路要7到8个小时，那在耶稣时代没有这么好的路况，那时间就要长一点。那我想如果说这个大臣他有马车可能会稍微快一点点，那也快不了哪里，我想就是要一天的距离，从加百隆到迦拿就是要有一天的距离。所以这样一个不容易，我们如果说要请一个人，请个医生走一天的路程然后再回去，这样是要2天的路程。所以这个大臣真的是非常非常急切要求耶稣来医治他的儿子。我们大家都很熟悉一句话，就是说人的尽头是信心的起头，对不对？那著名的神学家加尔文说了一句话，说我们认识基督先认识他的恩典。今天我们很多人来到神面前，我们是什么？先经历到神的恩典，神的救赎， 然后我们才信主。所以这个大臣呢，他是真的是在这个时候是非常无助，他非常急切，他爱儿子心切，他就是愿意来寻找耶稣的帮助。那我自己小时候我也经历到我们家这个一个很大的难处，在文革的时候，我的父亲呢，因为在49年以前就做事，所以49年之后呢，他们就说他有历史问题。那到文革的时候，他们就把它打成历史反革命，就是无情的斗争批斗，那文革他就被整死了。我父亲一死，我们家就成了反革命家属，在那个时候是非常艰难。那时候我才10岁多，底下有弟弟妹妹。我妈妈还在学习班，不能回家，所以是我就要照顾我弟弟。我真的是没有办法照顾，因为那得那个病哦，我也不知道是什么病，非常严重，浑身疼痛，不能摸，不能动，只能躺在床上。那我也没有办法，在那个时候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无助。妈妈又不在，那幸好神真的怜悯我们，有一个保姆阿姨，她很穷，所以她也无所谓，所以她也就是看到我们这么艰难，她就收留我们弟弟到她家去。所以在那个时候真的就是我们经历到一个小孩子生病的时候那种无助。那很快我妈妈就被学校开除，然后妈妈也没有办法弄弟弟，只能在神面前祷告。因为在文革的时候啊，如果有大陆来的弟兄姐妹会知道，很多的医院都内迁，所以找不到医生，找不到医院，所以当时只能是什么，通过一些好心人来介绍一些土医生，拿一些草药给弟弟治病。所以实际上都是真的是不知道有没有任何果效，但是妈妈就一直一直为弟弟祷告。那弟�弟整整病了3年多，后来才慢慢慢慢好。那好起来以后呢，他那个这个颈椎啊就出现变形，所以他的头是歪的，所以小朋友就给他一个绰号，说他叫他歪头。那时候3年多以后呢，弟弟讲话也不是很清楚，也不太会写字，所以妈妈非常担心，说他可能有智力上面的这个不健全。那真的是感谢主，后来弟弟慢慢慢慢好起来以后，他智力也都很健全。那后来他是我们家最会读书的，读完书以后后来就在学校里面当教授。所以这个就是说我们经过那时候这个弟弟整个生病过程，然后到后来蒙神医治，神真的是看顾我们。那这个47节哈，特别讲到耶稣来请求，这个大臣来请求耶稣和他一同下加百农。那这个大臣呢，他可能他只是对耶稣的认识不是很深刻，他只是说求耶稣，你给我去到我家去医治我的儿子。那他以为耶稣就跟一般的医生一样，可能稍微更有能力一点。耶稣还是受到什么？他以为耶稣还是受到这个空间的限制，所以一定要什么跟他一起下去。所以他在49节特别又求耶稣说：“求你趁着孩子还没死的时候就同我下去。”所以他以为这个耶稣跟其他的医生一样，要什么？要问闻问切，这个稍微把脉一下，或者看一下，或者怎么样， 或者是给他摸一下。那四十八节，耶稣呢没有马上回答他的要求，耶稣反而说了一句话，说什么话？他说：“若不看见神迹奇事，你们总是不信。”那这里我们看哈，是大臣来求耶稣，那耶稣的回应对大臣，大臣是单数，是一个人，然后呢？他又说你们总是不信，你们又是复数。 那我们就问说，那你们是谁呢？那我想这个大臣他一个人来不一定是，他一定会有很多随从的，对不对？那这个在加拿这个地方呢，看到这样一个有官职的人来的时候，很多人都会来围观，所以在这个地方就会看到，就是说他们很多这个一起随从大臣的人来 找耶稣，他们是要看什么？ 看神迹。那耶稣怎么会讲这句话呢？耶稣主要是要责备这些加利利人，他们不信。那他不信什么呢？我们再回到这个第四约翰福音第四章的四十四节，这应该有四十四节到四十五节，他说：“因为耶稣自己做过见证，说先知在本地没有被人尊敬。”那这个先知是指谁呢？就是指耶稣。那不被人尊敬，就是说他们不接纳他，或者是不相信他。不信他。那在我们第四章前面，耶稣是从哪里回来呢？是从撒玛利亚，撒玛利亚回来。耶稣在撒玛利亚，在那边的事工是非常什么？非常大。这个整个撒玛利亚人都什么？都来就近耶稣。所以耶稣在撒玛利亚是什么？被接待，而且是什么？耶稣在那里行了很多的神迹奇事。那后来我们有一句经文就讲说，因着耶稣的话，不，很多人就什么就信了。他们对妇人说：“我们信，不是因为你的话，是我们亲自听见，并且知道这是真是救世主。”所以到了加利利以后，加利利是耶稣的家乡。那里的人反而不信他，所以耶稣 就特别要指责说他们不信，虽然看见很多耶稣的神迹奇事，他们还是不信。那在路加福音呢，这个路加福音这边有一段话，就是说耶稣有一次到了自己的家乡，进入会堂，有人把以赛亚书交给他，他就打开，找到一处写着说：“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人，差遣我报告被掳得释放，瞎眼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那这一段话呢，是指着耶稣说的，是什么？是先知以赛亚特别预言将来的弥赛亚要出现。那耶稣就跟他们讲说，今天这个话就应验在你们的耳中。所以我们和这个讲到这个被人尊敬，不被人尊敬，没有人尊敬，就是指他们不信。所以这个我们要特别知道，就是说耶稣他来，他是要成全弥赛亚先知所预言的。那加利利人他们看见耶稣所行很多神迹，但是因为什么？他们不信他，耶稣就没办法在那里行什么神迹，所以他特别又责备。那就是说加利利人有没有看见耶稣所行的神迹呢？他们看见了， 他们有没有相信？他们不信。我们在 Houston 有一个 Galveston， 可能当中有很多人去过 Galveston， Galveston 那边有一个很大的码头。那我们教会有一个事工，就是海盐事工，我们有特别的弟兄姐妹，他们有这方面的呼召跟负担，他们每个周末都到这个码头去，然后去找那个中国船，向船上的这个海盐来传福音。那有一次，这个船长就是都是中国人，他们看到这边有中国人上来，他们都很高兴，都很热情接待他们。然后这个船长就知道我们教会的这个弟兄上去找他们是要给他们传福音的，啊，他们都很说哦，信仰很好。那他说，但是我不信。那他，我们弟兄就跟他聊说，你为什么不信？他说，因为我的身份，我的地位，哦，我是无神论者。但是他说，我看到一个事情是我亲眼看过的。他说，在我们老家有一个老太太，她有四个儿子。这个老太太呢，就到一个儿子家住，啊，住一段时间，就跟媳妇啊、跟儿子啊就吵架，吵不下去了以后，他们就把她送到下一个儿子家去，就这样，然后又跟下一个儿子家又吵架。就这样一直吵，然后一直送下去。那你说这个老太太生活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辛苦，儿孙们都不喜欢她。后来人家给她传福音，她信主了，她信主，她改变了，她不跟儿女们吵架。哎，大家就觉得说这个奶奶改变了，然后呢？每一个儿子家都要求他跟他们住，他不跟他们吵架，他又帮他们做了很多家事，所以大家都喜欢他。他说这个老太太的改变也是让我很惊奇。然后他虽然看到这个老太太改变了，他说这个老太太是因为信仰改变，他说但是我看见了，我还是不信。所以这个看见跟这个船长跟这个加利利人看见的东西是一样的，他们都看见了这些改变，神迹其实都在他们眼前，他们还是什么？还是不信。所以这个可能这字太小，我读给大家听。这个杨斐利就说过一句话，他说信心可能产生神迹，神迹呢不一定产生信心。所以这个我们有信心一定会经历到神的作为，没有信心那就这个你看到了神迹以后也不一定会有信心来回应。那我们继续来读这下面三节经文。耶稣就对他说，若不看见神迹奇事，你们总是不信。那大臣就说，先生，求你趁着我孩子还没有死就下去。耶稣就对他说，回去吧，你的儿子活了。让人信耶稣所说的话就回去了。那耶稣在这里，特别我们看到这个对话的时候，他对这个大臣有特别的一个期待，他要帮助大臣在信心上面有所提高。他一面责备加利利人不信，一面他要试验这个大臣的信心。他希望这个大臣能够不要因为眼见看得见才要相信。耶稣帮助这个大臣，让大臣能够跨越这个看得见的信心。因为人的不信啊，常常会拦阻神行神迹。所以这个在马可福音这边讲，耶稣在自己的家乡不能行什么异能， 原因是什么？因为他们不信，所以不信神就在我们生命当中就没办法做什么事情。所以这个大臣的信心是否和加利利人一样呢？他们是不是要看见神迹才信？他的信心是建立在耶稣的话上面呢，还是建立在看见神迹上面？看见才相信，这实际上在耶稣的眼中几乎等于就是不信，因为看见了就不需要有信心。但是我们看到这个大臣哈，他真的是经得起考验。当耶稣跟他讲说回去吧，你的儿子活了，耶稣一直在跟这个大臣有很多的这个对话，但是圣经好像没有把这个对话记下来，只是很简略的把它带过去。但是耶稣讲了这句话说回去吧，你的儿子活了，那人就是这个大臣就相信耶稣所说的话，他就怎么样，他就回去了。那这个耶稣用话语医治了大臣的儿子，那本来大臣他来到耶稣这里的时候，他想说耶稣你至少看到我是一个什么，是一个大臣，是一个有身份的人，你就会跟我一起去。那耶稣没有跟他去，这个大臣呢，他没有什么，他没有责备，也没有埋怨。他听到耶稣说回去吧，你的儿子活了，他就相信耶稣所说的话。所以那个有两个回去，耶稣说回去吧，那人就回去，这两个回去是同样一个字的。那我们就在问这个大臣，他怎么会从相信神迹到相信耶稣的话？因为在耶稣大臣来到迦拿遇见耶稣的时候，耶稣可能一边在行神迹，也一边跟很多人在讲话，那同时也跟这个大臣有一些互动。所以这个大臣在迦拿的时间，他在观察，他在看，他在跟耶稣互动。所以这个过程当中，虽然圣经没有很详细记录下来，但是我们可以推测他跟耶稣跟大臣讲话的内容不止就这么两三句就结束了。那因为耶稣的话，这个大臣他相信，他就愿意来顺从。所以耶稣跟他讲说回去吧，你的儿子活了，那人就信耶稣所说的话就回去。所以这个信字非常非常重要。他回去以后，他听见耶稣的话，他就要回去要看看他儿子怎么样，他一定很着急。所以他正下去，他的仆人迎见他说他儿子活了，他就问什么时候见好的，他们说昨日未时，热就退了。那这个我们从时间上看，他讲说他见到他的仆人，问仆人孩子什么时候好，他说是昨日，那就是前一天。所以那说明说这个大臣呢，耶稣跟他讲说回去吧，他就离开，就要回去，但是呢这是一天的路程，所以他当天是赶不到。那这个我们看这个未时哈，未时是大概是什么，是大概下午一点钟，下午一点钟他就马上听从耶稣的话就回去了。那你说这回去要走多久？七八个小时， 那我们大概一个小一点钟，像现在五点天就黑了，对不对？他走到天黑，他就不敢走了，一定要找一个酒店啊，一个客栈稍微停一下，因为那时候没有路灯，夜晚走路有野兽出没，所以是不安全的，所以他只能什么？只能停在路边，等到第二天天亮再往前走。所以在那个时代，不像我们现在，我们现在这个时代真的是非常进步。在那个时代，没有手机，没有网络，也没有微信，这个大臣他停在路边，你说他那一夜是怎么过的？他一定有很多的思想，他见到耶稣在加拿，跟耶稣看到耶稣所做的，也见到耶稣啊行的一些神迹，耶稣跟他讲的话。然后他心里面最着急的是什么？他的儿子，因为耶稣说：“你回去吧，你的儿子活了。”儿子是不是真的活了？他的信心有没有那么大？他在那个一个晚上，可能有很多的什么，很多的挣扎。如果是我，我相信耶稣的话，说我的儿子活了，但是我又没有看到，想说他已经病得快要死了，怎么活起来？那稍微迟疑一下就怎么样？就又信心又软弱了，又开始担心，又开始焦急，怎么办？所以在那一个晚上，我想这个大臣的日子不是很好过，他有很多的思想。那这个是我们做基督徒，我们都有这种经历。当我对神有信心的时候，我的忧虑、我的重担就交给主。当我信心又软弱的时候，可能我又开始忧虑了，又把一些重担又拿来自己来背。那就这样恍恍惚惚，这个我们大家都经历过。但是信主怎么好呢？我们可以把我们心中的忧虑再交给主。那如果你没有信主，那你只有一个选择，是怎么样？就只能在那里忧虑，这是很辛苦的事情。所以信主真的是很好。所以这个在希伯来书有一句话，11:1，就是说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所以这个大臣呢，他的信，他是没有看见，但是他已经知道那个事实已经在那里。所以当他第二天回去的时候，他的仆人就来找他，跟他讲说儿子病好了，儿子活了。然后他就很要知道儿子是什么时候活的。那仆人就跟他讲说，昨日末时热就退了。所以他就说，这正是耶稣跟他讲说，回去吧，你的儿子活了。所以这个是大臣他在整个过程当中有两天的时间，很不容易，他经历到神的话是信实可靠。所以他便知道正是耶稣对他说的，所以耶稣的话使他的儿子什么得医治，所以他自己和全家就都信了。所以大臣他这个信心得到印证以后，他的信心就更加增强。那我们就在想说，这个大臣他的信心是一个成长的过程，对不对？他从听到耶稣行神迹，听到别人说的话，然后到什么？到相信耶稣所说的话。他刚开始他想说，我到迦拿去请耶稣，那要求耶稣照着 他自己的方法来医治他的儿子，陪我下去，到他按照耶稣的方法去做。耶稣就这样说，回去吧，你的儿子活了。他求耶稣行看得见的神迹，到他的信心增长，不用看结果就相信耶稣的话。以前呢，他只听说耶稣能，现在他知道耶稣不但能，还耶稣什么肯。在疫情之前，我们每一个人看病都要到哪里去？都到医生诊所去，对吧？或者到医院去。后来现在因为大家怕传染，所以开始形成一个叫做远处问诊，用 video 来看病。那耶稣好像也是在那个时候已经开始用远处这种来治疗，但耶稣不需要 video， 而且呢很知道他的儿子的病，就直接就医治了。所以这个说明说耶稣是什么，他是超越空间。那因为他在迦拿这个行的是，这个是第二件神迹。第一件神迹是什么？变水为酒。我们酿酒需要不需要时间？酿酒需要很长时间，而且时间越长什么，那个酒 越好，是不是？但是耶稣变好酒就怎么样，一下子就变成了，甚至那个水一倒起来，然后那个管宴席的时候，怎么把这个好酒留到现在？所以说明耶稣是什么，不但超越空间也超越时间。那说明耶稣就是什么，耶稣就是神，只有神才能超越空间跟时间。所以我们信是信耶稣是什么，上帝的儿子，他是基督。所以这个信心给这个大臣经历到耶稣的话是有能力，所以他跟他的全家因为什么，这个儿子的生病就都什么，都信了，都得救。那我们今天讲了这个信很重要，这个字哈，信。那圣经讲说，大臣跟他全家都信了，那他们信什么呢？在这个约翰福音里面，我们这个和合本啊，这个很多时候就讲说信。那一共在和合本里面讲到信有85次。那这个信呢，遗憾如果后面没有一个宾语或者一个受词的话，它所指的就是一个什么，得救的信心。那就是信神啊，耶稣是神的儿子。那这个大臣他自己信了，他亲身经历了以后，他的家人呢，我们也可以想象，当这个大臣离开到迦拿的时候，这些大臣的家人在围着这个孩子，心里面也是什么，非常焦虑。这个大臣要一天的时间到迦拿，也没有信息可以交通，然后他去了以后，他能不能请到耶稣来？那耶稣来了以后能不能医治他的儿子？这些东西都在这个家人的这个焦虑当中，他们不知道要怎么面对。但是呢，就到昨日末时的时候，忽然间这个孩子怎么好起来了，所以这个家人他们也什么，就跟这个大臣有一个很好的对着，就是说正是这个时候是耶稣对他说，回去吧，你的儿子活了。所以我想这个大臣呢，我们在传跟人家传福音的时候，一定要知道我们要为家人代求， 家人带去还不够，我们自己要顺服神，我们要顺服神的话，然后呢我们还要 向人做见证。所以这个就是大臣他怎么能够把自己跟家人一同都带信主的一个经历。我们知道神性最大的明证就是神用他的话创造万物。我们都读过创世纪，创世纪前面两章，神说要有光就有光，对不对？神是用话语来创造世界的。所以这个大臣他住在加利利，他很熟悉犹太人的文化，他也知道上帝的事情，所以他能够当耶稣说回去吧，你的儿子活了，他能够相信神话语有能力。所以大臣经历到当神创造世界的时候，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那现在耶稣说你的儿子活了，他的儿子就活了。所以这个就是什么神所做的事情，做在我们身上。那讲到说这是在什么加利利迦拿，耶稣在加利利行的第二件神迹是他从犹大回来了以后行的。那神迹这个字哈，这个在原文里面是一个 sign 或者是一个 marker，那是指向，是一个指标。那我们知道在约翰福音里面一共记了七个神迹，七个神迹都是什么，都是要证明一件事情，耶稣是神的儿子，耶稣是基督。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对不起，来看一下这个从不信到信的这一个过程。四十八节讲说若不看见神迹奇事你们总是不信，那包括大臣在里面还有一些加利利人他们不信。然后呢到了五十节，那人信耶稣所说的话就回去了，他开始什么，他开始信。然后呢到五十三节，他和全家就都信了。所以一个人从开始不信到信，然后到带领全家人都信，这是一个什么从不信到信的一个很好的一个过程。希伯来书第四章十六节我很喜欢这句话，他说神实际上是要什么，是常常要帮助联系我们。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所以你们只管坦然无惧的来到施恩宝座前，为要得联系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所以我们要常常来到神面前，神要帮助我们，要给我们在他里面能够经历到那大能的信心。所以你说大臣他信什么，他信耶稣是神的儿子，是有能力的。他不是只相信说耶稣是一个医生，他当时他到耶稣面前只求耶稣能够医治他的儿子。现在呢他相信耶稣不单单是能够医治他的儿子，而且能够拯救他的生命。所以我们很多时候我们是带着需要来到神面前，疾病也好，工作压力也好，我们都有很多的需要，但是呢经过神的怜悯和帮助以后，我们经历到神是那位又真又活的神。所以我们讲说看不见的信心是真正的信靠，就像这个大臣耶稣跟他讲说回去把你的儿子活了，他就相信耶稣的能力能够产生作用在他的儿子身上。 所以我们是什么？透过顺服耶稣的话语。那现在耶稣已经升天，在父神的右边，他留给我们一本书，就是圣经。这个圣经就是什么？就是神的话。所以我们要什么？要天天灵修读主的话。神就透过圣经跟我们说话。所以这个就是我自己一个小小的经历啊。这个我在小学二年级就文革，文革就十年，所以我十年结束以后我就高中毕业，所以我是真的就是一个白纸，一张白纸。文革就不读书，然后家里又是反革命家属，根本就没有机会读书。文革结束以后就开始恢复高考，那高考你说一个没有读书的人怎么去参加高考？而且那时候十年没高考，全部的考生都出来了。在那个时候他们统计全中国大概有100万的考生，只能录取多少？录取10000，所以是这个 ratio 是100:1。我真的是在神面前我知道我自己不行，虽然我很努力去补习，很努力学习，很努力，但是你说十年的书在那个短的时间怎么能够把它补起来？就在那天要去参加高考的时候，神就给我这句话，希伯来书第四章十六节说，你们只管坦然无惧来到施恩宝座前。我当时是很害怕，但是呢就这句话给我真的是有极大的恩典，说为要得联系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我那时候最最需要神的帮助，我知道我自己不行。你说会的人不怕，不会的人才会怕，我是非常非常的害怕。高考考三天，所以我三天都没有睡觉，那没有睡觉就不是考得更糟糕，但是神真的是按照他的应许就帮助我走过那三天，后来我就上了大学。所以这个是真的就是我自己生命的经历，神的话就是有能力，我们就相信。当时也是不知道说会怎么样，但是就是靠着主，恐惧没有了，还没有进考场的时候心里面蹦蹦乱跳，一旦坐下去就安静了。所以那个经历到这个话里的时候，我真的就是说，主啊，你是又真又活的神。所以真的是就像这个大臣一样，就是抓住神的话，相信神的话，神的话就要成就在我们生命当中。那我们在罗马书第十章就讲说，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所以我们相信神的话是非常重要。那我们经历到神的话以后，我们是不是就这样信心就结束了？那个 Charles Window 讲了一句话，他说不要让你的信心随着问题的解决而结束。我们很多时候我的问题解决了我就不需要相信了，不应该这样。我们的信心是什么？是一直在成长，上帝会带领我们进入一个更什么更深的地方去经历它。所以我们的信心是在不断成长，不断经历神，不断成长的时候。所以我们需要常常来到神面前，让神的话在我们里面生根建造，让我们这个人是一个有信心的人。很多时候我们跟人在一起的时候，人家看不见我们跟人有什么不一样，就是当什么事情出现的时候，当台风来的时候大家都非常害怕，那我们是不是相信神的怜悯保守？所以在碰到这种很多很多事情的时候，我们的信心是要被经历被考验。我最后就讲一个简单的一个事情。有一个弟兄有一次他带着他的妈妈、他的太太，还有三个儿子， 一个车是坐七个人，他们夫妇妈妈还有再加上三个孩子，七个人。就这样开车回家的路上遇到车祸，一辆醉酒的车跟他迎面相撞，结果他那一天失去了他三个挚爱，他的妈妈，他的妻子，他的女儿。他在这一个 trauma 过程当中，他一直在问说，神，你为什么让我遇到这件事情？很长时间他没有答案，他非常非常的痛苦，既当爹又当娘，然后把儿子养大，到他最后，他明白了，他自己去读那个约伯记，后来他明白，他说为什么这个事情会发生在我身上？他有答案，他说 Why not me？ 为什么不是我？他在这个地方，他经历到神，他的信心从一个知识的层面提升到生命的层面，神让他经历到神是那位又真又活的神。所以就像约伯一样，从前风闻有神，如今是什么？亲眼看见神。所以信心是要什么？是要成长。所以只要我们来到神面前，以他的话为确据，相信耶稣的话，就像这个大臣，他相信耶稣的话，说回去你的儿子活了，他就相信。所以有人说，我们来找耶稣不需要排队挂号，任何时候我们都可以来到耶稣面前。你生命当中有任何的需要，你有疑惑，你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来到耶稣面前，就像这位大臣带着他那种需要到耶稣面前，耶稣会帮助带领我们。所以我们求主帮助，让我们真的是就是说，不是凭眼见，不是说看得见的，我们还是要建立在神的话语上面，相信神要让我们进入一个丰盛的生命，来经历主更多更深。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要敬拜你，抓住你借着大臣来求你医治他的儿子这样一个神迹呈现在我们面前，让我们学习一个功课，我们的信心是建立在主你自己的话语上面，是建立在主你是信实的主，你会引导帮助我们。主，我们今天把所有的弟兄姐妹都带到你面前，主，让我们认定我们要相信主，我要相信主你的话，主你的话成为我们生命的力量，来引导我们走每一天的道路，让我们信心越过越增长。主，你自己在我们每一个人生命当中来行神迹，让我们真是经历到主的时候，我们的信心就是有根有基。主啊，求你来保守祝福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让我们在主面前我们有一个心智，我们愿意完全的来信靠主，我们生命当中任何的难处，任何的辛苦，主你都知道，主你愿意来帮助我们。求主你赐给我们像大臣那样这种信心，相信耶稣的话，我们就能够继续有力量往前走。求你来赐福保守看顾，带领我们下一个礼拜的每一天的生活，让我们都经历主你自己的恩典。我们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